店看戏啊，在这里，试一下啊，就是试一下的零售啊，因为我在想这个谦卑柔和的王啊，然后呢，怎么来显现啊？怎么不管他身穿长衣也好，手拿七星也好，但是我在灵里就有个祷告，我说神呐、你这位谦卑柔和的王来到我们的当中，当然你是已经得胜了啊，但是你的得胜在你的灵里深处啊，也是何等的谦卑和柔和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啊，非常非常感恩啊。好，那么呢，就是说，不管是大儿子是小儿子，还是我们人类啊，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在里面。当然，这是我不知道是老亚当的罪啊，老亚当，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来啊，就是说，就是在一个隔绝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在伊甸园就已经被隔绝了。为什么这块房角石？为什么人们就是弃绝它？就像我们人生的第一块砖也好，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想到这块石头成了我们就是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被弃的这块石头成了我们信仰根基的头块石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上面来扎根啊。它为什么要就是扎根呢？为什么呢？因为或者是大儿子，或者是或者神说到彼得你会被筛下去的原因啊，这个独根就是我们人呐，就是说其实本身人类就是一个整个是被弃绝的，是被弃绝的。那么在这个弃绝的里面呢，大家呢就是在各自怎么来啊，怎么来活啊，就怎么来生存在这个世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来生存。那么人们都不太注重自己被弃绝，或者不太注重，即使就是生下来要是说父母有爱啊，可能父母那个爱也是有限的，因为那个人本身就被污染了。就像这个大儿子不太注重在神的家里面，不愿意去注重跟父的关系啊。但是大家都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咒诅里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打个比方，我生下来就像我一样的，我生下来被弃绝了。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去弃绝呢？或者原因可能找你可能是个女儿啊，那么呢，女儿。那你生下来之后，你就是在这个拒绝里面以后呢，你也不太知道你拒绝了，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再怎么办呢？你就在这个世界上找，找什么呢？就是找，就是我怎么被父母拒绝了啊？那我也不太清楚，然后我就在找我自己，或者是我就在找什么呢？找我，可能是我不够聪明。或者是我不够那个不够智慧，或者我不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孩子受伤以后呢，打扮学习不太好，那大家都在拒绝这个里面，但是这个孩子他也不懂，他就说他只是觉得被拒绝了，他也不太清楚他被拒绝的原因以后呢，他就受伤了，他受伤以后就拼命的努力。有些人努力就成功了，有些人的努力的就没有成功，像我都没成功的啊，就落在那个自卑呀、自怜的里面，这种可怜的光景里面。完了以后呢，就是去羡慕那个成功的呀，那个羡慕那些就是我生命中没有的啊，大家都是大家都是这样做啊，大家都是这样。那么，打个比方，这个大儿子很会做事，他就一直做事，他就认为这就是他的价值啊，这就是他的生存的一个生存之道啊，在这里面。当然成功了肯定是交际，他不可能去管他的关系，就他周边的关系，或者神他跟神的关系，或者他跟他兄弟的关系。所以他兄弟一来以后，他也照样被拒绝，他的兄弟回来就是这个小儿子，他也照样被拒绝啊，他也照样被拒绝，因为他本身就是活在一个拒绝里面，活在一个被弃绝的里面。那么呢，人们都不愿意回到他 原来他或者是为什么受伤害呀、啊？为什么？特别是这些成功的或者有一技之长的啊，他更不可能回来，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就已经很好了，他可以生存下去了啊。至于他遇到什么难处，他也不会，就是说他就会更加的努力，那这个努力就会更加的骄傲，更加的骄傲啊。那么呢，他就不想。那这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破口，也是人类的破口，也是我们今天在平台上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式或者带来咒诅的一个破口。那么我们不太注重这个关系，我们不太注重，我们也不可能注重神的关系。那不注重这个关系，我们就是在一个隔绝里面，在一个隔绝里面的话，你要想回到这个关系里面，你就突然感受到你要舍己了，或者你要谦卑下来啊，你跟人另外一个交往，你不妥协，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在妥协的里面，我们还是受伤。为什么？因为没有得到这份源头来的这个爱，我没有得到，我没有得到以后呢，我们就特别的，即使学功课也是很苦的，啊，非常的苦啊。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自己的领受，我就感受到这个谦卑的王，就是不管是大儿子、小儿子，都要更多的来认罪悔改，更多的被光照，啊，人们都喜欢我的得胜。但不太喜欢，因着人犯罪带来的后果，不想去处理，不想去回到这个原本的里面，因为为不，里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骄傲，愿意活在这个虚假的安全感里面，虚假的成功里面，那我们这个灵里深处呢？灵里深处。就受到什么？我写的太快了，都看不清了。但带来的就是什么？也不太注重自己的健康、心灵的健康什么。但带来的这个事故呢，结果是带来这个事故就是冷漠、血气、彼此的尊敬、骄傲。为什么产生这样？都是因为都在这个隔绝的里面。这个隔绝的里面呢，这时候仇敌就可以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啊。就活在谎言里面，就像启示录说的刺，瞎眼的、刺身的、露体的，都不管，就是不太注重这个里面的这个光景，很多的时候愿意来劳苦啊，汗流浃背，愿意为事工吃苦，愿意为我们成功来吃苦，愿意为我们，但是就是不愿意回到信仰的一个起点的里面，信仰的起点里面。或者是注重我们的那个缺乏的里面，不太管，不太管我们灵里深处的光景，然后一生都活在这个隔绝里面，跟神的隔绝，跟人的隔绝里面，这是大儿子的问题，这大儿子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仇敌可以来筛我们的，不光是筛大儿子，要是若不悔改，或者这个。彼得照样会塞进去的，会塞下去的啊。所以我来呢，就是来恢复，取着一个卑微的形象来恢复这个关系。这个你首先的第一块关系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啊，你要来恢复这个关系，你要回到你生命的源头的里面啊，不然的话就这块石头就是被你弃绝的啊，它成了。房子的头块石头是被你弃绝的啊！你不来恢复这个关系，你就是说你不来恢复你跟神的一个关系的话呢，你就直接去跟人来恢复关系的话呢，那真的就是血气肉体啊，那就是在一个隔绝的里面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儿子，我感觉是需要来更多的被光照，而且彼得也需要更多的来光照。当然后来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这个所以说你不在，就是说你在一个关系里面，你不舍己的话呢，那你这个关系是很难恢复的。那你跟神的关系还是在一个隔绝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只要你跟神是一个隔绝的，或者那你一定会带来你跟人的隔绝那你搞别的话呢，你做其他的，你一定会受伤。当然，你成功，你一定会骄傲和自义，那么人就落在了这样的咒诅的里面，很多的时候，仇敌就设下很多的陷阱、谎言， 让我们就受很多的痛苦，成功失败，失败了成功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样的生命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来，就是来更多的为大儿子也好，为我们的事工也好，不太注重关系，对不对？不太注重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还可以做嘛，就像离了神，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岂不是我们在何等可怜的光景的里面，是在一个跟神和人隔绝的里面？那你就是生命，就是在一个枯干的里面，一个在冷漠的里面。一个在愤怒的里面、不满的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53章，就是真的在它的里面来接受我们的有限，来接受这位因着爱我们不付一切的代价从荣耀的宝座上下来，取了一个卑微的形象，在我们这个平台不能再弃绝这一份了。在去就这一份，我们整个的平台走到今天没有这一刻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东西都是可能会白白的舍去白白的失去。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求你来再次来怜悯和恩待我们，让你这位荣耀、谦卑、柔和的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平台来行走，让我们可以来接受。让我们愿意回到我们生命的原点，不再活在隔绝的里面，而是真实的谦卑下来，领受他的慈爱、怜悯，领受他在我们生命中被我们欺压、被我们弃绝的这位王的面前。主啊，我谢谢你不断的来开启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你这样的一直透过这一年多的主啊来预备我们在平台上面，主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愿意敞开自己，接受你这位谦卑的王，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但是主啊，孩子到你的面前，真的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我真的是看到了你的成功，看到了你的得胜，看到了你的荣耀。但是主啊，我没有看重你心里面的那个柔和与谦卑。主啊，以至于当你说“哦，哈利路亚”，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轭的时候，主啊，孩子真的是不明白。主啊，我谢谢你今天借着主啊师母的领受，哈利路亚，和你智慧启示的灵的开启，让孩子再次的回到里面，回到你这真理的本体的面前，来匍匐在你的脚前，说主啊，我真的没有这一份。主啊，你说你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若没有爱，一切都是枉然。是的，主啊，我今天愿意再次为了我过往的一切，真的我生命走到今天。我愿意真实的来面对你，也来面对人，说我里面没有这份爱，我有的是人的爱、血气的爱、肉体的爱，但是主啊，那都是要成为过去的。主啊，愿孩子真的今天借着这样的谦卑，主啊，我愿意再次的来敞开我自己，让你这位荣耀的王能够进入到我的里面，谦卑的主能够进到我的里面，以致让孩子有一颗愿意的心。来跟随你这位受苦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来跟随你一生到底。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可以真实的回到你的里面，神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就是回到我们这个起初的源头，就是与你的关系上。神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我们需要你圣灵来开启我们更深的，让我们自己就是看到我们里面的虚假，看到我们里面的缺乏，更是看到我们里面在什么部分上因着什么缘由要与你来隔绝。神啊，我们愿意为着这一切的隔绝要来悔改，要来悔改。神啊，我就求你来怜悯。将那更深的悔改赐落在我们的里面，将真实的悔改坐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我可以与你连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恩待我们。
阿门，爸爸，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你在最初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为你的儿女定下了生死祸福， 咒诅与祝福的律。你爱我们，你让我们行在你祝福的法则里。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我们就在蒙福的法则里；我们背逆你的时候，背逆的道的时候，我们就遭受咒诅。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今天你更是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为了把我们从各样的痛苦、咒诅中带出来，让我们进入一个蒙福。但是我们心里心存悖逆，主啊，我们真的是心存悖逆，我们不看重这份救恩。真的，孩子自己没有看重这份救恩，孩子真的是硬着镜像，偏行己路，就是要自己做吧。所以经历了人生的各样的痛苦在里面的时候，想走出来，想靠自己走出来，而不是想靠着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赦免孩子罪，主啊，让我真的是来转向你，主啊，我真的是转向你，回转归向你，回转归向你，归向你的道，主啊，归向你的道，让我重新的来珍惜这个救恩，回到救恩的里面，做我生命的功课，主啊，让我真的是怜悯我，使我真的能够把我的主权交给你，按你的心意生活，重新回到这个蒙福的路上，主啊，也做你顺命的儿女，谢谢主，怜悯孩子，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从前都好像迷路的羊，追随的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成功，并且活在一个俗世的价值体系里。主啊，我们就好像糠皮一样，是可以被风来吹散，世俗的飘荡是没有根基的。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可以来效法你受苦的榜样。主啊，跟随你的脚中心。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立定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主啊圣洁的信父的形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的分享和心腹代表团的祷告回应啊，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那个整洁的性质，就是说对我们的人生啊，对我们过去啊，和特别是对我们过去的一个的月YY成道的开启，都有一些整洁的性质啊，带有一些整洁的性质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分析到这一个大儿子、小儿子和人类共同的这个一种状态啊，一种这个状态，或者是啊，这个是在这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后啊，他就是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啊，就是说一个关键的地方。信主的时候，我们过去呢，就是说这一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有缺失啊，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有缺失。啊，因此呢，就是说，啊，就遇到各种的问题啊，大儿子、小儿子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YY 成道，神目前要带领我们来，老耶利哥城啊，我们现在结识这个大儿子，然后学习以赛亚书53章，他的这个目，他的这个根本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啊，有一个总结性质的啊，就是说。一个总结的性质，所以呢，我们他讲到这个啊，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这个问题啊，大儿子和小儿子，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跟神隔绝的，就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从伊甸园开始，我们就是跟神隔绝的，那么呢，我们也是被神弃绝的，因为我们有原罪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原罪的问题，就是说人呢，就是说都没有注意，就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受伤也好，不受伤也好，你去在追求这个生存啊，在世上生存也好，就是说你努力也好，失败也好，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但是呢，人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的根源的问题。所以呢，他在这个世上寻求生存之道，或者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受伤，或者没有受伤， 总而言之呢，其实都是活在一个隔绝的里面，就是只有一个严重的程度不同而已啊，就是说人类有个共同的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呢，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就啊没有来解决这一个，就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是解决了一部分啊，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然后受洗，跟神和好，好像就是说恢复了这一种跟神的关系。但是这是很表面的，没有深入的处理，结果呢就活在一种教会的文化里面啊，就是说这个信主的时候只是草草的走了一些过程，然后就很快的就活在一个教会的文化里面啊。这个教会的文化里面呢，就是跟这一个世界的文化呢有很相似的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根久而久之这个根源的问题又被掩盖起来了，没有得到处理，所以呢就存在所以就面对这个教会许许多的问题。但是从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的文化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四工导向的文化啊，在过去啊，就是说四工导向啊，这样一个文化。这个四工导向的文化呢，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都大家就是整个的趋势啊，就是说大家都要成功，大家都要比别人强啊，就是这个跟世界的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呢就带来许许多多过去原来的问题积压在这里没有解决。但是呢感谢神呢，就是说现在神就是让我们啊通过YY平台，其实更远的讲，就是说六七年前就是末世的转向，新妇的意向，然后一直到去年整个一年歪歪成道，然后一直走到啊今天啊，我们来到以赛亚书53章，这个来学习啊这一位啊谦卑的这个卑受苦的仆人，这是我们的信仰的起点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房角石，就是说头一块石头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基，所以他要处理的也是这个根源的问题啊，大家说要明白。所以我们来啊为什么要学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啊，这个他为什么要取一个卑微的形象，上帝啊他来到人间，他为什么要取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他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起点啊，就是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房子的这个头一块石头啊，就是这个啊。所以呢他之所以要取这样一个形象，他为的就是要啊恢复，就是解决我们的根源的问题。这个根源的问题呢，就是与神隔绝啊，要恢复这样一个关系，要恢复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要结束这一个与神隔绝的这样的一个根源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一个啊与神隔绝啊，它就是一种原罪的状态。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这个灵性的根源，它是从这个伊甸园吃了分别善恶树开始啊，这个是与神隔绝，要结束这种与神隔绝的状态啊。只有通过这个受苦的仆人啊，跟他来认同，他才我们才可以啊，就是说结束这一种与神隔绝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一个就是情况呢，就是说。这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是面对了一下，处理了一下，但是很浅就过去了啊，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深层的解决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重新回到这一个原点，回到这个信仰的根基啊，就是来这个房屋的第一块石头，头块石头啊，首先就是要来恢复跟神的那个关系啊，结束这种与神隔绝的这种原罪的状态啊。所以呢这一个大儿子小儿子他都生活在神的家里面，但是呢心都是跟神隔绝的，他虽然都是神的儿子， 他们的身份没有问题，但是小儿子跟神是隔绝的，跟这个父亲，他的心在哪里呢？在世界，他要去追求世界的精彩，他要跟远离这个父教啊，他的心就是说跟神是隔绝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呢，他在父的家里面，他干事非常的认真，可能他就是把他的全副精力都在什么做事上面，所以他的心呢跟父仍然是隔绝的啊。所以呢，这个与神隔绝就是说就是孤儿的问题，产生孤儿问题啊。教会里面分许许多的孤儿，大儿子小儿子就是充满了这个教会啊。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没有彻底的解决跟神的关系啊，只是草草很浅的肤浅的就是过去了，马上就进到一种教会的文化里面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要透过，只有透过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一个卑微的形象，神的这个谦卑的仆人的形象，才可以真正的啊解决这种与神隔绝、啊、除掉孤儿的心啊，属灵的孤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前面讲的，其实就可以用这个孤儿来这个词啊，来概括啊这个人类的光景。所以说自从这个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以后，这个人类就成了这个宇宙的孤儿，邻里的孤儿啊。然后呢，人类就生养这么多，就是很多人呢、啊、就活在一个社会文化啊，一个这个文化氛围里面啊，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就是新的这个隔膜，也形成许许多多的孤儿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孤儿，它就是描写了这种隔绝的状态啊。这个孤儿啊，就是隔绝的状态，与神隔绝，与人隔绝，与己隔绝啊，三层的隔绝，三层。所以呢，这一种隔绝就是孤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孤儿不仅在社会这个人类社会里面很多的孤儿，而且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孤儿。他这个属灵的孤儿的根源就是跟我们跟神隔绝的状态没有得到真正的处理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原罪的状态，罪性的根源啊。然后呢第二种的隔绝是与己隔绝，就是人格的分裂，这是心理学的根源。然后呢就是与人隔绝，这就是虚假自我，就是社会文化和教会文化的根源啊。有三个层次的隔绝，这个三个层次的隔绝就是孤儿的三层的问题，三层的孤儿啊。但它的根源，最深的根源是与神隔绝啊。即使我们信主以后成了神的儿女，这个与神隔绝，里面与神隔绝的状态你并没有解决。你从哪里看出来？从大儿子小儿子就可以看出来啊。大儿子小儿子是神的儿子，活在神的家里面，让他心跟这个父亲是隔绝的啊。所以这个孤儿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这问题是怎么解决？我们过去遇见神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是摸到了一点一个表层啊，摸到了啊，也有一些作用，但是没有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啊，没有把握住这个与神隔绝。最重要的就是说没有找到这个出路啊，没有找到出路。就是说在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谦卑的仆人要跟他完全的来认同啊，这个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解决之道。为什么神要取一个如此卑微的形象啊？为什么他要处理，他要取一个如此卑微的形象呢？啊，就是说啊，他只有取了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才能够根本的解除这个与神隔绝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才能够解决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他必须要降卑啊，到一个如此最低、最卑微啊的这个情况。那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为了要结束人跟神之间的隔绝啊，只有在他这个里面，我们才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如果没进到这个层面 啊，我们只是认识逾越节的羔羊，把血涂在门楣上，我们就啊，我们就出埃及了。然后呢，这个啊，这个捆绑就脱落，然后这个咒诅啊、审判啊，就不临到我们。我们如果只是在这个层面，并没有从灵的深处解决跟神隔绝的问题，他解决一些表面的问题啊，脱离罪的权势啊，啊，脱离埃及的捆绑啊等等，是有一些自由释放。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一个跟灵的深处跟神隔绝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这就是圣殿的幔子啊，这使我们进不到至圣所，这就是这个耶利哥城，使我们不能得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啊。所以神要我们就是说来认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一个谦卑的仆人。只有在他这个里面，他只有认识了他，我们才可以接触跟神的这个隔绝的问题。因为他为什么要如此谦卑呢？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如此的谦卑，才可以真正的接触到人类最最深层的问题。他如果不谦卑到这个地点，就是如此的程度，他无法接触到人最深最深的那个根源的问题啊，所以呢，他要来背负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痛苦啊，不仅担当我们的罪，他而且要来背负我们的软弱，他要来，他必须要降到人类的这个灵最深处的那个卑微，他要降到这个最低点，他才可以来背负人的软弱。他不见到这个最低点，他没有办法，他可能是一些王公贵族啊，他可以体会，但是这个最低最深层的隔绝的问题，他解决他体会不到，他必须见到这个被神被所有人的隔绝，他自己跟神隔绝，他才可以体会到人最深最深的问题。那么呢，他见到这么悲，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这个起点呢？因为我们只有回到这个起点，我们才可以面对自己的真实，我们才可以回到自己真实最深层最深层的问题啊。所以呢，才在这个最深处的问题来接触这种跟神隔绝的状态啊。我们解决了跟神隔绝的状态呢，才能够解决跟己隔绝的状态，我们才可以接纳自己。然后呢，我们解决了跟己的隔绝的状态，我们才可以跟人隔绝的状态才可以解决，那么我才可以接纳别人，接纳别人的软弱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神他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这一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受苦的仆人啊，我们一定要来认识他，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在灵最深处恢复跟神的关系，才能够除掉这个孤恶的心啊，才能够这个解决我们的根本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总结下呢，就是说它内容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呢还有时间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来啊，来领受啊，来恢复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谢谢天主啊。感谢神在今天要跟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啊，感谢神。就刚才啊，周牧师特别讲到了这个隔绝，就是从伊甸园呢就开始隔绝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七伊甸园的犯罪之后，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是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首先是亚当夏娃他啊有一个悖逆的行为啊，这叫犯了罪行。其次呢，他也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他吃分别善恶树这个吃啊，他实际上呢就是属灵上的结婚，其实他就是把它吃进去，然后他两者合而为一，成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生命树，也就是要跟神结婚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后来吃圣餐，要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其实也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其实他就是结婚啊，他实际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其实就是结婚啊，其实就是夫妻的行为。他所以那个分别善恶树，它是代表着撒旦啊，生命树它是代表着耶稣。所以你先吃谁，你就跟谁结婚了。所以人类一开始实际上呢，在与耶稣结婚之前，他其实就先与撒旦结婚了。 所以就让撒旦和人类融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里面就有这个撒旦融为一体的性情，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结婚。如果你再和生命树，再吃生命树，再和耶稣结婚的话，那就是叫淫乱。所以啊，圣经的旧约当律法当中，就是你结婚的婚姻是不能再离婚的，唯有一个条件，只有人死了，他才可以解除婚约。所以人就是怎么样死呢？他就透过受洗，透过受洗归到耶稣的死。所以当我们受洗以后，其实那一瞬间我们埋到水底下去，在灵里面就表示我们已经死了，死了就可以跟解除旧婚姻，就是解除分别善恶树和撒旦结婚的那个旧婚姻，然后我们才可以跟重新结婚，就是再婚，就是与耶稣再婚。所以结婚的条件达到了，就是离婚了以后才能再结婚。他其实也不是离婚，他是解除婚姻，他是透过受洗来，受洗我们主动死掉啊，有一方死了，这个婚姻就可以解除。那我们先死，那就是说我们透过受洗去死，和耶稣死掉了，就是相当于在灵里面就死掉了，旧婚姻就解除了啊。然后我们吃圣餐，其实就是来进入新婚姻的，表示我们这个是，我是从婚姻角度讲哈，是从心腹的角度讲。刚才周牧师呢，他特别是从儿子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儿子角度讲，当然就是跟天父的关系啊，无论是孤儿也好，真儿子也好，他是解决跟天父的关系。那心腹呢，婚姻呢，就是解决跟耶稣的那个啊真实的关系，就是最终的那个永恒关系。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呢，如今我们实际上是跟耶稣是婚姻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啊订婚也好，圣餐也好，其实都是在有一个婚姻的动作，他其实一直在彩排一个婚姻动作啊。未来呢，我们要进入真实的啊完美的结束的婚姻大圆满啊，那就是基督再来，进入羔羊婚宴。所以我们如今其实已经许配给基督了啊，透过受洗啊，那个断开了原来的婚姻啊，透过圣餐我们又接上了新婚姻。所以呢，我们的问题是在哪儿呢？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关系已经确立了，但是我们的心呢，可能还在老婚姻关系里面。所以呢，这里头其实要有一个宣告，要有个真理的认知，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跟旧婚姻已经脱离了，打了脱离了，其实我们已经在新婚姻里面，我们不能再活在旧婚姻里面，不能再恋那个旧情人或者叫前夫，我们要跟前夫就是撒旦啊，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要彻彻底底的断掉。所以我们要砍断这个不敬虔的魂结，我们要宣告这个婚姻已经解除，我们要砍断和前夫的不敬虔魂结，我们要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跟新婚姻啊，就是这个耶稣新郎要来加深宣告，然后呢要来在灵里面确认这一个新婚姻新关系，然后建立合神心意的敬虔的新婚姻的关系，使我们与我们的丈夫新郎融为一体，合二为一啊，怎么能合二为一，就是让他真的来占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他占领了就是合一了，占领了就合一了。所以我们要来，就是那个圣殿的幔子和拦阻我们回到生命树的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那个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旧婚姻当中，它才可以拦着，就是我们在旧婚姻的里面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那就是淫乱啊。我们在旧婚姻里面，我们不能穿过那个圣殿的幔子回到神面前，那因为我们是被罪阻隔的孤儿。我们无论是从儿子的角度还是从心腹的角度，如果我们不解除原来的关系，我们也就没办法进入到新的关系。那我想要来做一个祷告啊，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凭着信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受洗的那一时候，我们就已经死了，我们跟旧婚姻 那个分别善恶树所吃进来的，那所建立的那一个旧婚姻，其实背后的就是撒旦。我们跟撒旦的结婚已经解除了，我们跟撒旦的婚姻关系已经透过受洗解除了，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死了的人就可以解除婚姻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复活以后，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来签婚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一段新婚姻关系。我们的新郎耶稣是我们的新丈夫，我们的新郎耶稣是我们的新良人，是我们的新丈夫，是我们的新爱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旧婚姻已经解除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前夫你离开我退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已经跟你离婚了，已经解除婚姻了，我跟你灵魂体全然断开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砍断砍断砍断我和旧婚姻那个前夫，也就是分别善恶树，就是撒旦以及其他整个的国度之间的一切的关系，我和他之间一切不敬虔的关系，全部拿圣灵宝剑砍断了砍断了砍断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魂碎片，属于撒旦的魂碎片，属于前夫的魂碎片，全部的取出来，就是旧性情、旧生命，所有的魂碎片全部取出来，归还给他们。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把在撒旦那里属于我们的魂碎片，主啊，过去的婚姻当中所传过去的魂碎片，全部的取回来。归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使我们的生命灵魂体复归完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新婚姻，我们已经和主耶稣基督通过圣餐，通过订婚典礼，已经进入新婚姻了，哈利路亚，我们复活以后就进入新婚姻了，哈利路亚。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要与我的新郎耶稣进入到灵魂体完全的合而为一，我中有他，他中有我，我们的魂主啊处于完全的融合，主啊我们的灵魂体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不可再分开，不可分开，毫无阻隔，毫无拦阻，毫无阻隔，我们中间你和我，我和你，我和新郎，新郎和我，完全进入融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主啊进入到你和我，我和你完全不可分割，不可再解除婚约，不可再离婚，哈利路亚，感谢，不可再淫乱，哈利路亚，不可惦记前夫，不可惦记其他第三者，我们的心要全然转向我们的新郎，我们的心求新郎要完全占领，完全的来夺去，我们的心全然归给主，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全生命全然奉献给我们的新主人，我们的新郎耶稣，哈利路亚，你夺我们的心，夺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灵魂体全然归你，完全合一，主啊，这是归于你的，这是属于你的，主啊，你要把你的心腹来放在你的里面，放在你的里面，不容许任何人来抢夺，不容许任何第三者来勾引，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完全属于你，主啊，你有主权，你有主权，因为你是我们的丈夫，你是我们的婚姻关系的我们的丈夫，主啊，你有主权来把我们完全，主啊，隔绝与外面，全然隔绝与你相连，主啊，在你的相连当中，我们恢复和人恢复肢体，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来与你来成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与人与自己里外里里外外全然合而为一，与我们的神合而为一，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求你来，主啊，祝福恩膏宝血来洁净遮盖保护我们的这个新关系，直到它完全的成熟，进入完美的婚姻，主啊，进入羔羊的婚宴，完美的婚姻，主啊，我们期盼，我们盼望，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感恩赞美归回给我们的神，一切爱情归于我们的丈夫新郎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的分享就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就是我来分享一点昨天晚上我们的 G12 的这个小组分享吧。就是昨天早晨在孙牧师在早晨的晨祷的时候呢，分享到一个这个就是拒绝啊。那么今天早上呢，周牧师呢就有一个词叫隔绝，所以呢我就是想到我们昨天晚上在新生堂 G12 的时候呢，啊，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热烈的分享。其实我们重点呢就是在分享我们在借着 YY 晨祷 借着这现在开始的四天禁食啊，我们在新生堂的这个领袖当中，也现在慢慢的扩及到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解决一个隔绝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人人现在在分享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鲜活的见证啊，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分享，就有家庭的婆媳关系的修复啊，然后在工作当中这个大儿子的心态转成这个真儿子的心态，就是从对自己非常严格挑剔啊，到对自己的下属严格的挑剔，那转变成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个柔和的心，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就是工作关系的修复啊。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一个姐妹的见证，就是神是随时的帮助。那么还有姐妹的见证是对待客户的时候，从原来那种就是说无理要搅三分，那么到现在变成一个就是说开始学习谦卑，然后呢在对话当中啊，态度里边呢有温柔啊，有谦卑，有降低，有降卑啊，这样的变化啊。也有分享这个我们这个在信心当中有软弱，然后呢就是说周牧师最后就总结说是我们有这种要用信心和顺服两条腿走路。那么总体而言呢，就是通过昨天晚上我们这些领袖们的分享，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隔绝的问题是在慢慢的被神的这样的一个爱来解开。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啊，小儿子的心态啊，就是对这个就是使我们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有这些隔绝，有这些隔断。那么借着现在神的这样能力，借着这个祭十二，借着我们的YY晨祷，我们弟兄姐妹每天都浸泡在这样的这个神的话语啊，神的能力啊，神的新的开启当中。所以呢就是每天呢因着这些开启，这些牧者们的这个鲜活的自己的这个软弱的见证啊，在神的面前靠自己的软弱来使耶稣基督在身上的能力显得完全，这样的见证，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新生堂的这些领袖们、组长们、区长们，我们参加祭十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隔绝的问题，在一样一样的被打碎、被破碎开。所以感谢主啊！昨天晚上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特别的，就是大家一致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们这样的心态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都只是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负面的搅扰，就是让我们不能够这个真实的活在这个人的面前。那么真儿子呢，何为真儿子呢？就大家总结到最后，就说大家总结一个点，就说真儿子就是说我是就是工作的时候我是努力的工作，我辛苦的服侍，但是我的心态是完全的谦卑温柔，我的这个心是这个儿子的心，就是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不像大儿子，我努力的工作，我充满苦读啊，我挑剔对别人，我这个各种的指责对别人。而真儿子呢，就是说我不是不工作，而是要努力的继续努力的去工作，但是我的心态呢要完全的转变，我的心态活出一个真儿子的新的心态，就是我在这个家里我可以享受这个家里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这个美好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以往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在想啊，不让做大儿子，那好，那我就休息了啊。小儿子好，小儿子就说我吃吃喝喝，我败坏家里的一切的资财，我回到家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好的这个待遇啊，那这样好，这小儿子好。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弟兄姐妹就是得出了这个真儿子的心呢，就说我工作是要继续去工作，我继续去服侍，然后继续用我全身全心全人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然后呢但是我的心是享受这个我所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在这个神的家里边，尤其在神的家里边有一个这个真儿子的心。所以呢感谢主，就是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YY晨祷的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祭十二的一次一次的这个分享，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我只是分享在新生堂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呢，就是从领袖到我们的普通的会众，我们都有像这个一个石头就是扔在这个湖中间，这个涟漪啊在一波一波的不断的扩展，就是这个好的效果是在不断的扩展。那么我们也昨天也分享到，就是我们这个晨祷，然后加上 这四十天禁食，因为感谢主，我们的新生堂所排的这个禁食祷告的这样的这个值班呢，我们正好是在周六，就是我们的主日。那么这次我们新生堂在禁食祷告的这个名单里面呢，大概有超过20人，不到30人愿意参与到这个禁食祷告当中。那么最好的效果就是晚餐，因为晚餐正好是晚上是我们的主日，那么王军姐妹就愿意站出来，然后带领大家从这个6:30开始，然后一同来在一个集中起来，然后一同来为这个教会，为我们的这个主日来进食来祷告。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果效，就是在这个上两周啊，周牧师和孙牧师过来讲道的时候呢，就是每一次讲道都有很好的果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心在苏醒啊，就是他们的眼光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说以前呢是在东张西望，或者是低头打盹啊，或者是玩手机啊，这些现象都有。但是在这两次的讲道当中，这两次的这个教会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眼睛盯的方向都不一样，都是在非常热切的看讲台，然后呢看我们的这个神在借着神他的仆人如何在教会里边来分粮。啊，然后呢，领到这个属灵的粮食以后，就去行在生活当中，那有很美好的见证也在不断的涌现出来。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属灵征战也在激烈的进行啊。这个魔鬼撒旦不愿意看到我们新生堂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这样的趋势，他就在各种各样的搅扰啊，有弟兄姐妹，有弟兄有姐妹两起就是被追尾的事件。啊，就是还有这个家里的老人，因为这个就是身体的状况，就是无意当中就走失了等等这些状况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就是说看到的就是知道我们是在往一个正确的跟着教会的带领和主堂建立连接，大家是在往一个正确一个好的方向在走。但是我们也要就是警醒，就是魔鬼撒旦绝对不会那么容易的来放过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也来做个祷告吧，就是代表我们新生堂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迦南教会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外外晨祷这样一个平台，赐给我们约柜带领我们走正确的方向。主啊，我们新生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灵里我们愿意跟随主堂，跟随整个大迦南教会一同走在这个正确的路上。主啊，我们在灵里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有这个跌倒的时候，主啊，我们有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攻击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在前面带领我们，你的约柜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有整个大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家人们和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胜过那些软弱，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攻击，我们也能够坚定不移的和整个教会走在一起。主要我们也相信神，你既要借着这个歪歪晨祷，你要借着约柜的带领，一天一天的带领我们迦南教会更加的走在神你的心意里边。主要我们也愿意学习以赛亚书53章，主耶稣基督你的软弱，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基督你受伤的爱。主啊，我们也愿意靠着我们的信心和顺服这两条腿走路。主啊，在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靠着顺服，在主啊，在我们信心上升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更加的这个阔步的向前走，一步一步的来，更加的活出主耶稣基督你新郎的样式。主啊，我们来做你圣洁的心腹。谢谢主耶稣，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对，真是感恩。听到牧师对这个一段的总结，自个真是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借着歪歪晨祷这一年G12导航小组，真的神带领迦南教会走一个全新的路，今天确实看到果效了。我想我们整体迦南教会还有在歪歪晨祷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不再一样。虽然我们还会有一些软弱跌倒，但是我们当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确实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首先就是我们以前真的仅仅停留在一个得救，对福音的认识真是很有限。特别是这一个月，神借着歪歪晨祷牧者的开启大儿子的这个本相，借着最近诗篇那个以赛亚53篇，主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真的这是一个灵里被神的一个开启，对救恩的一个全面认识。这 个是真何等的贵。所以我就在想，心腹运动，周牧师讲到啊，这个课就是一个更新的婚约。我们今天真的知道这个，我们今天主耶稣流出宝血最深的心意是给我们立的这个是一个婚约。我们真的今天能有这样的领受，真是感恩。我记得我10年前到江牧师那个教会里啊，看到他前面写的啊，最中心写的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在10年前对这句话确实里边有点啊，一个是哎呀怎么不写句别的话呢，怎么写句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今天知道这句话的一个最深的心意，今天就像牧者所启示的，我们今天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跟他所立了婚约，我们不应该再有任何的行淫乱，就是拿任何的淫事物当我们的，特别是我们这个老我，今啊，我们这个老的性情，今天老旧的人，今天要不是彻底的死去悔改，我们今天真的无法跟主耶稣每一天同行。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个人听到牧者的总结还有牧者的，我真是很感恩。我最近在这个一周的里面，神在我里面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我相信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啊，一个更新我的眼光，更新我里面的思维。我对我以前所做的，真的说我今天意识到真是作恶。这句话不是定我的罪，定我们的罪，是主爱我们，是主今天借着这个教会的带领，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按着自己的老的生命，老的性情，老的眼光，社会上人生的这个经历带到教会里，有一面真是神非常恨恶。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领受，我们真是能听到，能在这个在这个经历里真是感恩。所以说我相信神会下一步会借着牧者的领受，会带领迦南教会有一个全新的突破，就是会除去我们心里的各种的拦。所以我今天也是这两天听牧者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真的要接纳自己。我回想我自己，我以前是不接纳自己，是一个在一个伪装里，不是一个真实。那今天我们愿意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新郎的面前，我们面对自己，接纳自己，这样呢，我们就会圣灵就会有能力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接纳了自己，我们里面才会除去这样大儿子的心，我们不会一天这样活在一个批评论断、自己自义啊。然后我们会接纳别人，我们会有一个真的弟兄姐妹家庭，我们会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上的改变。当我们真有这样改变的工作，我相信圣灵会做这样。我们在带人信主，我们在服侍主，我们不一样。要不然以前我们真很痛苦。昨天我听到可能是张传道讲的，我们传福音也带着血气，带着老我，带着骄傲传福音，有时候叫人对方非常的说心话，心里不舒服。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就是老我做主没有办法。我想我今天以后真的再去向人传福音，我会有一个不同的性情，我会真的带有主耶稣这样的高扬的性情，我们再去服侍主。所以说非常感恩，我相信神会让我们以后会接纳别人，服侍别人，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路，真的来跟主耶稣在这个更新的约里边，我们每一天活在约里。好，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刚才听了张传道分享，也很为新生堂弟兄姐妹高兴和感恩。我相信也不只是在一个堂或者个别人的身上，实际在整个的迦南教会的各堂国内，这个我们这边总本部还有我们就是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领袖，一直在跟随，一直在认真的这个来跟随来操练的。我相信这样的变化已经不只是潜移默化了，我觉得已经有很多的改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态度，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对待服事等等很多的方面已经开始在被光照，在变化中间。真的是感谢主。今天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样的一个开启，我对我自己来说就是隔绝、拒绝这两个呢，真的让我有些感触哈、就是说我自己在跟随这个平台对以赛亚书53章中间耶稣的这个认识呢，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是要看到这个。原来耶稣的形象，原来我们所跟随效法的神他是以赛亚书53章中间所描述的，他第一次来所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使我们能够纠正以前的偏差的这个认识，或者自己想象中的耶稣，是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很多的状况。我们虽然嘴里说我们爱神爱神，但是我们并不是真认识他。而且当我们看到他本相，就是说他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我们是里面是拒绝他的，我们是不喜爱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啊，这样软弱的，这样破碎的，没有加行美容的，而且我们自己里面就是也不愿意走这条路的。所以真实的来说的话，我们是希望刚强，希望荣耀，希望成功。所以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里面。那么在这个认识里面又进一步呢，就是说耶稣来到世上为什么是取了这样的形象呢？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样本相，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是破碎的是从里到外都没有加行美容的，是非常不可爱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神耶稣为了给我们认同我们以前觉得神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我的理解只是说他成为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神我们没有办法笑，他成为一个人，但是没有往下深想，没想到他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像我们这种状况的，这种有限的，这种只是没有罪，有限的，软弱的破碎的，是这样的这个卑微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他来给我们跟我们认同他一直限制自己，一直降卑来跟我们认同，但是呢我们反而不能够认同他了因为我们自己呢又已经包装起来了，又已经武装起来了，又已经羡慕那个有加行美容的高位的那个光鲜的成功的有力量的，我们反而也去向往这样的形象，以至于耶稣成了我们的样式以后，我们跟我们来认同的时候呢，我们倒不能够认同他了。所以在这样的认识的里面呢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认识神和认识自己一个很好很深的这个开启。那我们能够去接纳耶稣，去真的去认同他，是我们真的能够接纳和认同自己的很重要的一步，要不然我们里面对自己其实都是拒绝的。那今天讲到这个隔绝的话呢我就在想就是因为隔绝的根源确实是从伊甸园开始，当人犯罪以后被神隔绝以后呢，整个人都是在逃离神的面也好自己来修筑自己要通天的那个巴别塔也好各样的这个从这个人的就这个根源来讲确实是这样。因着隔绝呢，人的里面，人整个的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被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我们以前呢，总是我自己以前觉得阿拉伯人可能是很感觉到里面被拒绝哈，因为他们本来是神的亚伯拉罕的儿女但是没有被拣选。你看以色列人被拣选了，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不他们就不应该有被拒绝感了。那阿拉伯人可能是代代都有这种被拒绝感，但是实际不光是这样，是整个人类的这个状况和问题。那我想到这原生家庭这个层面呢，就是说在人所有的伤害中间，这种隔绝和被拒绝确实是最深的。隔绝呢是一个客观的状态，被拒绝呢是一个主观的感受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从小在家里面我们讲过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说他被就是被苦待或者被忽视或者是被严苛或者被溺爱，他都会出现各种的问题。但是实际最深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没有经受这些，但是呢他被跟父母隔绝了，他比如说被送出去了他没有在父母的跟前，这种隔绝所直接带出来的伤害是最深的。而且我就是说看到和感受到，就是说跟父母的关系的恢复的里面来说的话这一类的孩子，因为我自己也小时候也有，只是说他时间比较短一点，时间越长就是说你越大一点回来，就是越小就送出去，那送出去时间越长回来，实际跟父母亲建立关系和情感的这个功能就越就是这个能力就越差。 就是说这种的隔绝造成的这样的伤害和这样的无法难以，就是很难啊，在人的层面很难去恢复关系，有爱感受到真儿子这个状况就越难。就是你说父母伤害他们没有伤，就是说没有那个看得见的伤害虐待啊或者是怎样，但是反而往往比那个在家里面受到过伤害，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他们还是生活在一起，他又有伤害，但是他还也有爱，也有连接，他没有被隔绝那样的在家庭中的反而好医治好改变。那种隔离出去的那种深深的受到，就是很小就知道父母亲不爱我不要我的这种，或者是当长大以后，我发现很多这样的孩子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当你了解到他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以后，他都会非常的，因为他长大了嘛，他有理性的嘛，他就那个父母亲是很爱我，他们是没有办法或者是我的爷爷奶奶对我非常好啊，你不知道他们比我父母还好啊，就是他有各样的这个就是说来美化他其实被跟父母隔绝的这样的一个很实际，在他自己幼年的心里面是很残酷的一个事实。但当他长大，或者他的父母老人有灌输一些很正面的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呢他觉得他是可以解释的，可以原谅的。但是你看在实际上面，他们还是像这个孤儿的成分心态是非常多的，是非常严重的，非常难。所以以至于在他们隔绝的状况消失以后，就是他实际没有被隔绝了，他心里面那种被拒绝感就没有办法消失，是很难，就是依然存在。所以这个我们人跟神的这样的一个隔绝的状态，虽然我们被神找回来了，已经回到家中了，但是我们里面那种好像是被拒绝感依然还存在。如果我们不去来认同主耶稣来，就是来解决，从根灵的根子上来解决的话，这种拒绝感就是使我们会不停的跑，不是像小儿子一样的跑，就是像大儿子一样的在自己家里，但是躲起来封闭起来。所以我们所以以前我们听到个别人分享，就是说有被拒绝感的，我们觉得这是个别人的现象，我没有，但是实际我们每一个人的共性里面都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共同的根，那么共同的根哈，那么在这个我们也看到，在实际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和各种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一种拒绝或者自己感觉被拒绝，或者是因着感觉被拒绝而产生的愤怒啊、行动啊，是很就是说是很容易的，可能经常会你还没有就是说可能对方是无意的，但是你已经感觉被拒绝了。那么这个被拒绝感呢，就是会引发我们里面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从根子上来的很深的一些的伤痛啊，以及连带的反应。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很难服侍，你要很谨慎或者很难相处，因为他你还没有讲什么说什么，他就感觉到他你在拒绝他他被拒绝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认出自己里面这种，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只是因着也许你的原生家庭有这个，你会更严重，你会这个孤儿的或者独立的，或者我要做一些什么事使得我不要被拒绝，不要被伤害，那有些可能就不主动了，有些可能就怎么样的包裹了。所以这一种的隔绝和被拒绝的这个状况实际是很深、很严重，也很普遍的。我们只有在以赛亚书53章中间更多的来认识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完全的跟神来隔绝，他确实能够体验体会所有隔绝的状态、被拒绝的这个感受，所以他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今天你的这个状况有多么的觉得是很不容易只要我们认同在主耶稣的这个里面神耶稣能够把我们能够带出来，能够耶稣能够让我们来走出来，真的把这个被隔绝的状态能够消除和恢复，把被拒绝、被伤害的心能够完全的来医治，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跟人恢复关系、跟自己恢复关系。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我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感恩。好，我选那首歌更美的约。